好，马太福音的第七课，天国的比喻，我们做一点回顾啊。马太福音我们大家做到一个简单的介绍，讲这一部福音的基本特征，它是一部教导的福音，也是一部犹太人的福音。我们大家介绍过耶稣的出生，主要是两个重要的内容。耶稣是圣灵所生，所以是百分之百的神，是玛利亚所生，所以他有百分之百的人性。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耶稣的侍奉。耶稣用他自己在地上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基督徒侍奉的一个表范，要认罪悔改受洗，然后去宣讲福音，招人来到主的面前。那么第四讲呢，讲他的教导，就是马太把耶稣的教导集中在一起，把他叫登山宝训。他教导的主要内容就是新约是如何成全旧约的，不是废掉旧约，而是成全旧约。那么第五部分是耶稣的神迹奇事，马太把所有以赛亚书里边预言的那些神迹奇事集中到一起介绍给大家，那就是全聋子能够听见，瞎子能够看见，瘸子会走路，那么这个大麻烦病可以得到洁净，都是这一类的。那么第六课呢，给大家讲门徒培训。门徒培训其实讲的内容呢，简洁起来非常简单，呼召门徒，授权门徒，然后与门徒同在，去宣讲天国的福音。那我们今天看它的第七部分，就是天国的比喻。那么当这些门徒培训完以后呢，耶稣要派他们出去宣讲这些福音去。那么应该门徒在当时来说的话，因为不像我们今天有一本全备的圣经，他们可以读好多东西，他们当时没有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完全靠耶稣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但是要告诉他做什么呢？你又不可能说给他写一个东西让他很复杂，在当时写东西是很麻烦，所以他要通过一些讲故事的方式告诉这些门徒。那么他今天的这几个部分呢，就是在告诉门徒，你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核心内容应该讲什么，你们会遇到些什么。所以他今天讲的第一个比喻就叫撒种的比喻。那么今天这13章呢，就是马太福音第13章讲了一共是七个比喻，这七个比喻里面呢，大家争议非常多，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七个比喻呢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要给大家告诉作者他的本意想告诉我们什么。好，第一个比喻说，有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就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呢，有落在路旁的，飞鸟给吃尽了；有落在土且石头地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我们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是耶稣讲给很多人听的，他的对象是很多的人。那么第二个要知道的是，他讲这个故事呢，是当时听众是一目了然，他们不会有任何问题，当时的听众都能够听明白。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只要种过地的人都知道这个例子，就当你在种地的时候呢，你这一块地里面总是有一部分会留下路来走路用的，那么路边上就没有多少土，如果种子掉在路上的话，一般过来的动物肥鸟就吃掉，不会长起来的。那么总是有那么一点地角啊，或者地边啊，那么土是很浅的，有一些石头之类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庄稼长得不好，一般长起来的苗是黄的，看起来又细又长，就是不茁壮。那么还有一部分地角呢，就是总是杂草丛生，你怎么去管理除它都很难把它除尽，那么那个地方的庄稼也会长，但是呢一般不会结太多的果实，因为它和杂草要竞争当时的肥料和土地。只有种在这个好土地里面的这些，那个庄稼长得才好，才有收成。那么这个所有种地的人都非常明白，所以这个例子当事人都听懂了。那么紧挨着下面呢，这个门徒有点糊涂，门徒走到耶稣的跟前，他就问说，他说，夫子啊，为什么天国的道理你不直接讲呢？为什么要 讲给门徒呢？讲给这么多人听，大家能听，为什么用比喻呢？不这么讲呢？那么耶稣就给了一个解释。耶稣说，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呢要这么解释，这个解释是耶稣给的，所以大家不需要有争论。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所以耶稣把这个例子举反馈到他到地上来传福音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说天国的道理听了啥都不明白的，就是没有路边没土的那个。他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欢喜的领受了，只是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以至于找到一些患难或者受到一些逼迫的时候呢就跌倒了。那么这就是撒在那个前途里边的。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撒在荆棘地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诱惑就把它挤住了，不能结实。那么耶稣把这一部分讲说，人在世上呢会受到很多的诱惑，和神的道会竞争。那么第四种情况呢，就是撒在好土地上，就是人知道听到了明白了，然后结果实了，有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那么耶稣就把这个种地的这个例子呢用在他来到世上把福音带到世上的这个撒种的这样的例子上去。那么很显然这个解释呢应该没有什么大家没有争议。那么门徒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不用直接说用比喻呢？非得用比喻说不可呢？那么就是第三个部分，应该是我是跳过了一张幻灯片是吧？哎，好像没有。那么我现在把这个比喻的里面的核心部分拿出来，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首先呢，他撒的地方有路旁，有前途，有这个荆棘地，有好土。那么一个是对众人讲的，一个解释呢是对门徒讲的。耶稣的解释不是对所有人讲的，是门徒发问以后耶稣给的，这个解释只给门徒讲的。那么肥鸟来吃了，就是不能发芽的那些，日头晒了，就是枯干了，是没有生根的那部分。荆棘里面不能结果子呢，是受到外界的这个竞争和挤压，只有发好土里面才能够成长结为果实。那么就是说上帝的道，有的人是听明白，有的人是听不明白。听不明白的就是那个被恶者夺去那个，那么听明白的呢，有的被患难所阻碍，有的被世上的忧虑诱惑，只有那些诚诚恳恳的接纳神福音的人才能够成倍的结实。那么耶稣的解释很清楚，这个种子呢就是天国的道理，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这个重点呢，这个比喻的重点呢是好土和前土，也就是说是环境，土壤的环境。那么它的结局呢非常简单，好多神学家说你看四种样撒种的这个对象里面只有三种，一种是可以结果子，三种是不能结果子，所以神国的道实际上有1/3能够成功的。我觉得这个算法是错误的。我们种过地的人都知道，当你在一片地里撒种的时候，好土是这片地里面最主要的部分，坏土只是边和角和路，那个占的比例是很小的。种过地的人都知道，它不是说1/4这样算的。那么怎么应用这个地方呢？有两种应用方法。一种方法呢就是说它这块地呢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是地球，或者是一个很大范围的一块地。那么这块地里面呢有边有角有路有好土地。那么还有一种应用呢，就是它是一个人有可能会经历这4层不同的情况，也就是一块地里面同时有4种情况，或者说有4块不同的地，有好地有坏地。那么这两种解释呢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都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在最后会给大家看看这个比喻里面的重点是什么。那我们记住，这个比喻的重点实际上不是那个种，也不是它最后结果不结果，它的重点是那个土地，好土才有用，其他的土地被荆棘被土浅的被路旁吃的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价值。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说土壤需要是好土，这是第一个。那么门徒就问，为什么用比喻不直接说呢？耶稣给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是大家经常比较疑惑的。 门徒问说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取。那么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耶稣的回答里面呢，把这个人分成两群，一群是你们，一群是他们。那么这个你们呢，就是十二个门徒，那么他们呢，就是在岸上听他说比喻的那所有的呢很多人。那么这里边的问题就是，大家的问题在于说，你知道什么？说给你们用比喻听，凡是有的要加给他，那么这个有指的有什么？凡是没有的，你指的是没有什么。那么很显然，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知道是指的他认识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耶稣的比喻里面的重点。也就是当时岸上那么多听到的人，没有人知道现在说比喻的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这是他们缺乏的，没有这个智慧。那么所谓的你们，就是十二个门徒呢，他们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有这个智慧。所以他说，你们十二个门徒，你们已经看到这一点了，神要加给你们更多的恩赐，让你们去做更多的事。但是看不到那些人呢，他们有的那一点智慧有可能也被夺取。所以这是耶稣给的解释。那么所以呢，我要用比喻对他们讲，因为他们看见，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好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所以耶稣下面的解释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呢？他说，因为这个事情以赛亚以前就说过，你现在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了。以赛亚当时的原话就是这样写的，那么耶稣把这一段原文都背出来。那么现在看到的这些人呢，就是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说的。他这段解释这样对不对呢？其实用耶稣的话可以验证。第十六节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眼睛是有福的。也就是说，这十二个门徒看见了耶稣，你们耳朵是有福的，你们听到了耶稣讲的话。所以我们说前面的解释这样是没有错误的，就是耶稣的解释和我们前面的理解是完全吻合的，是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耳朵来确定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他说比喻的重点。那么紧挨着呢，他做了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叫稗子的比喻。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很熟悉这个比喻。我们大家给大家念一下，说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撒好种在田里，乃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的麦子里就走了，等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了。那么田主的仆人就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刨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刨稗子连麦子也扒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呢，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将稗子刨出来，孔成孔，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那么这个比喻呢，也是种地的人一听就明白的。因为中东的人呢，种麦，种小麦。那么小麦里面有一种杂草叫稗子，这个从外观长相上和麦子是非常相似，你不太容易区分。锄地的人，只有经验的人才知道，否则的话就会把它两个分不开。但是呢，稗子的问题是它长出来那个穗里面没有颗粒，是很扁的一种，很扁的籽啊，没有颗粒，所以一旦它抽穗以后，就可以清楚的分出哪一个是稗子，哪一个是麦子。那么我们小时候就陕北呢种一种谷子，那个谷子里边就有这么一种杂草，只有出穗的时候才能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所以我们小时候老扒这个东西，我们就知道这个在讲什么。但是锄地的人在出穗以前是分不清的， 到底哪个是哪个不是，分不清这个。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人在撒不同的种子，这个世界上不是光神在撒他的这个福音的种子，也有好多魔鬼，甚至他这个地方说是那些仇敌会撒另外的种子来迷惑上帝的真的种子，而这两种种子你在初期是分不清的，长的时候也是分不清的，也就这种不是一个人在撒种，有好多人在撒种。那么这个其实很适合于我们今天了，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不作为的话，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容易被别的异端的邪教掳去了，因为你如果不去好好喂养他，别人就会把他抓去，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在抓他的羊，在抓世界上的人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且好多做的非常隐蔽，让你看不出来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那这种事情是正在发生在我们目前的教会当中，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那么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呢？这个地方给我们说是仇敌来的。那么要不要把这些人全部铲除呢？耶稣说不要，他不要嚎出来的目的就是说不要因为嚎这个麦子把麦子给伤害了，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这样做的是为了保护麦子，也不是说这么有没有办法呢？有，他们说等到最后出这个结果的时候，收成的时候，你可以一目了然的分清哪个是麦子哪个是败子，那个时候上帝会处理他。那么门徒往前来呢，就说请把这个败子和麦子的例子讲给我们听一听，因为门徒听的还是有点一头雾水，就不明白为什么知道是坏的为什么不把它除掉呢，他就问了。那么耶稣就回答说，撒好种的人呢就是人子，也就是说指的是耶稣自己，这田地呢指的是世界，好种子呢指的是天国之种之子，也就是人子，败子呢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呢就是魔鬼，那么收割的时候呢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呢就是天使，将败子嚎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裁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中踢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的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耶稣把这个比喻呢给讲得清清楚楚，这里面的败子代表什么，麦子代表什么，撒麦子的代表什么，什么时候收割，他把整个天国的比喻用这个例子讲出来，所以他允许败子和麦子同时生长，这样做既不会漏掉麦子，也不会将来冤枉了那个败子，所以这个做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说我们知道一些东西不好，为什么上帝不把这些东西全除掉呢？我们明知道那个人有那么作恶，为什么上帝上允许他存在呢？就是这个意思，上帝让一些恶的事一些坏的事情存在，其实不是说那个东西不该除灭，是他们一个是为了保护好的，第二个呢也不愿意冤枉掉任何一个坏的，总有一天神会在最后的时候把他的公义彰显在上面，让义人成进入神的国度，又这些恶人呢会放火要烧掉他。那么这是这个比喻。好，那么第三个比喻呢，他讲了一个芥菜种子的比喻。哎，我们可以跟大家讲，刚才这个比喻的重点是那个种子，有好种有坏种，第一个比喻是那个土地，有好土有浅土，第二个比喻的重点是有好种子有坏种子，第三个比喻说他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却成了树，天上的肥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这个比喻是所有我们目前为止耶稣比喻里面尊重最多的一个比喻。为啥尊重最多的比喻呢？这里面有尊重的焦点就在于这个比喻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大家在争议这个问题。我们当中有谁种过菜吗？ 如果你一个种菜的人，当你把菜种下去以后，如果你的菜长出来以后长成树了，你觉得你这个农民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那么很显然，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芥菜种子最后长成树了，很显然这个不是原来种地人的心意。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呢，这个比喻是负面的。但是这个比喻同时有另外一种含义，就是芥菜种子是非常小，但是它可以长得非常大，又很符合耶稣基督的福音，好像小小的福音可以成就大事。这样去理解呢，好像这个比喻又是正面。所以这个比喻在神学上也是有很大的争议，到底是正面的表现还是负面的表现呢？我们现在不去争议它，我们一会儿最后把这七个比喻讲完以后，我会给大家有个表格，我们一起来看看，回顾一下它到底是一个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是在这个比喻里边，它的重点是说，很小的一个种子可以长得很大，可以长得出乎意料的大，也就是说生命是可以成长的。但是他又告诉我们说，如果长过了的话就会出问题，当芥菜长成芥菜树的时候呢，这个东西不能吃了，它这个菜就不能吃，你长成这个样子就不能吃了。那么怎么办呢？看在谁的手上，如果是让人拿了去种在地里去利用的话，可能会长成树，最后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是在神的国度里面长，为神所用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是一个很好的预表。所以这个东西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关键看谁来种，种在哪。如果让人拿去种为人所用，它将成为一个负面比喻。如果是由神来种，由神来用，那么就是一个正面的比喻。所以这个比喻呢，我们暂且把它放在这儿，我们会后面把这比喻单独拿回来再谈。那么紧挨着他讲了第四个比喻，说他又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个比喻非常简单，我们今天的姐妹们，我估计你经常蒸馒头，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冰箱的时候，你怎么保存这个发酵的这个面粉？我们那时候叫酵子，对吧？我们农村发酵的时候叫酵子，就是你家蒸馒头的时候必须要在你的揉好的面里面放一点酵，然后这个面发起来，那么他不会把这个面全用完，他会从里面拿出一块来留着下一次再用。这就是我们小时候你他没有冰箱的时候，这个酵子就这么保存的。他这个原理没错，一小点的酵可以发酵一大块的面，这个大家都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比喻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没有问题。他的问题在后边，这个富人把这个面拿来，这个酵拿来呢，藏在三斗面里面，然后三斗面都发起来了。大家知道三斗面是多少吗？这三斗面差不多够100来号人吃饭，如果我们用当时这个度量工具看的话。那么很显然这个比喻又会陷入刚才那种疑问，这个比喻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那如果说一小小的面团，这个发酵团可以发酵一大块面，从这个角度看，神的福音很小，可以做出很大的功效来，好像是正面的。但是如果说被富人拿去放在三斗面里面，把你仅有的面全给你发起来了，那这个好像又不合逻辑，因为你不可能把你家里的全部的面都用这一团面想发起来，很显然这是一个负面效应。所以这个比喻呢，同样有一个作用，如果这个事情为神所用，它可以生命成长，如果为人所用的话，照样可以过度增值，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比喻呢，也有正反两种不同的说法和比喻。那么好，讲完这四个比喻以后呢，我发现这四个比喻里面都有特征。第一个是好种和甜种，第二个是好种与坏种，第三个呢是那个搬回来看，是这个芥菜的种子有大有小，第四个呢是面团有量小和量大，有这么个特征。紧挨着呢，耶稣又讲了三个比喻，是放在同一段话里面，非常简洁的讲了三个比喻，而这三个比喻和前面的四个完全不一样，性质完全不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买这块地。这个是当时做生意的人都会这么做的。他说他如果发现这块地里有宝贝的话，他会把其他所有东西都不重要了，全部卖了，他要把这块地买下来。他买这块地的目的不是为了地，而是为了地里面的那个宝贝。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发现有价值的东西的话，一定要不惜代价把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买下来，让它属于自己。所以这块地他要这么去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么这个比喻呢，也是当时的商人里边有一种买卖，就是倒卖这个一种小珠子。这个珠子当然质量友好，有点像我们今天市场上做这个玉石的这种人，他知道这个玉石有真有假，如果遇到一块好玉石的话，他说遇到重价的珠子，他就把其他的东西都变卖了，要把这个重价的珠子呢买下来。那么这个比喻其实和上面这个比喻它的目的是一样的，就如果你发现这个东西的价值，一定要不惜代价把它留下来。这是他的第二个。第三个比喻，他说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这个比喻就是说，你一个因为当时的人都能明白，都钓鱼嘛，都在那个加利利湖里面去捕鱼嘛，他一网下去打了好多鱼上来，但是这里面鱼有好的，有大的，有小的，所以他说这个网打上来以后呢，这些人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分开，把好的鱼呢捡出来，放在一个器具里面到市场上去卖，把不好的呢，小的呢就放回去，把它扔掉。那么这三个比喻呢，同时告诉我们一个特性，就当你发现有价值、重价的，而且是宝贝，或者说是好的东西的时候，你需要把它留下来。当你发现那些不好的、没价值的东西的话，没有必要去久留，可以让它走。那么好，现在呢，要读明白耶稣的这七个比喻呢，我们把它做成一个表格，这样大家可以容易明白一点，来看看耶稣究竟在说什么。光你现在读到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大家脑子里还是有争议，这些到底在说好的还是说坏的，到底在讲什么，要把它放成一个表格来看。撒种的比喻，他说有好土有浅土，好土的种子呢会发芽会结果，那么浅土的种子呢是要么不发芽要么不结果。所以他这个比喻实际上在讲土地的好坏，在讲生与死的问题，能不能发芽能不能结果的问题，他不是在讲别的东西，在讲生与死的问题。那么麦子的比喻呢，他讲了一个麦子一个败子，一个是可以供人吃的，一个呢只是长了一个干干的骨架没有果实。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真的和假的问题，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东西是假的。你从表面上看的话，麦子和败子很相似，分不出来的，甚至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分不出来，只有等它结果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第三个是芥菜种子，它这个种子很小，但是可以长成大树，所以他在讲一个大小的问题。就当一件事情看什么人去使用它，如果为神所用的话，可以适中的去生长，如果为人所用的话，可能长得非常庞大，但最后呢却没有意义。就像芥菜，你本来种的是菜，结果呢长成树了，以至于你不能去吃它，没有意义，没有它的实际价值，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出问题。那么第四个也是面酵的比喻里面，说一小点面酵可以发成一大团的面，这个讲的能力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你也要适当的使用。如果你是为了一个人做饭，放一点面酵发一块面，一个人吃正好。如果你用一块面酵放到你家里所有的面团里面，把三种面全发起来了， 那么这个呢就会导致你下面没饭吃了。所以在这地方讲一个多少的问题，所有这四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说，每一个比喻里面都有正面和负面的意思，不是后边那两个，包括撒种那个比喻都有好土和坚土，有生有死。你会发现它这四个比喻里面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对应的对照，是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都会同时存在。那么下面这四三个比喻就好明白了。如果你发现一件事情在你的面前有它好的一面有它坏的一面，你怎么选择呢？这就是下面这三个比喻。第一，你要看它是不是宝贝，如果是宝贝，你要不惜一切代价，要知道取舍，舍去那些不必要的，把那个最重要的宝贝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拿回来。第二个，这个珠子的比喻也是，当你看到一个重价的珠子的时候，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重价的珠子拿回来，你要知道取舍。撒网的比喻也是这样，他说有好的有次等的，你要把那个好的收起来，要把次的舍掉。所以后面三个比喻都在讲一个取和舍的问题。那么取舍什么呢？就是取舍前面这上面这四个比喻里面，什么是生死，什么是真假，什么是大小，什么是多少，就让你取舍这个东西。就这样看这七个比喻的话，你就觉得稍微明白一点，耶稣讲的比喻里面其实不是那么单纯的一个说要告诉我们好土地好种子什么，他在讲好同时有坏的，有一个对比。那么有人就会问了，那你这样的解释合适吗？让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的。那么所有这七个比喻讲完了以后，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也就是这四七个比喻呢，和神国的末了是有关系的。说天使要出来把义人从恶人中间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要哀此哀哭切齿了。很显然耶稣讲的说，这个比喻告诉你什么呢？天国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分别为圣。整个上帝的国度来了以后，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义人从恶人当中分出来。那我们说前面的几个比喻这样解释对吗？很显然这样解释是合理的，对吧？耶稣的解释也是这样，每一个事情呢，最终的结果是要把好的和坏的分开。天国的最终目的就是把义人和恶人分开，义人要晋升的国度，恶人要放炉里边烧掉。所以在这个比喻里边有好土好种子才会有好收成，如果没有好土没有好种就不会有好收成。所以这就是对我们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教会各种施工，不管你做什么一定要注重这几点，你要有好的土壤，要有好的种子，你才会有好的收成。如果说不是在一块好土里面，你不会有收成。如果你撒的种子不是好种子，也不会有收成。这是环环相扣的。所以这七个比喻告诉我们，一定要有好土好种才会有好收成。重点是你需要知道取舍，你需要认清楚你在做什么，你的每一项施工在做什么，要有才会有好的收成。那么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以后，就像我们刚才听完以后，好多人听完之后一头雾水，这什么意思呢？那么耶稣就问门徒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的门徒说，我们明白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话也是耶稣问我们的，你们明白了吗？大家点点头就明白了，对吧？明白了吗？这就是耶稣这七个比喻要告诉我们的，你们明白天国的道理吗？不是简单的这个世界上的说这个存在那个不存在，有好的就把坏的全变了，不是这回事。神的最终的目的是让你把好的和坏的要分开，知道取舍，好地好种才会有好收成，这就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的。但是耶稣下面讲了一句话，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困惑了，都难住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 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这句话一出现，我估计门徒也糊涂了，我们也糊涂了，是吧？耶稣到底在讲啥呢？其实我们要理解的也好理解，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你会发现有些人他非常有知识有智慧，或者说很富有，他的富有呢，其实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某一种事上富有，你会发现他的家里面会收藏好多的和历史相关的东西，所有富人的或者说有智慧的人都会收藏这件东西。如果一个家里啥都没有，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这个人不会富有，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明白。那么现在回到这个例子上来，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其实是很普通的，他们都是一些渔夫呀，可是最有智慧的最受过教育的就是腓力，马太就是个腓力，对吧？他懂这个律法，但是他这里面讲说文士是专门教导和抄写上帝律法的人，他说如果这些人做了耶稣的门徒的话，那可比这十二个门徒作用大多了。为啥呢？因为这些人就好像一个富人的家族里面有旧的有新的东西。那么请问文士脑子里面旧的东西是啥？就是旧约律法。那么新的东西是什么？新约的律法。也就是说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如果让文士能够看明白这七个比喻的话，文士可以把旧约和新约拿出来给世界看，给世界展示。但是现在的门徒呢，门徒实际上他们看到的是耶稣的新约部分，因为他们不是高教育的人，他们是劳动，都是些苦力劳工渔夫，他们对旧约历史有所知，但不像文士那么知道。你让他们从这些捕鱼的人从他的那个甲底里面拿出旧约律法来，他拿不出来。那时候的人旧约律法都是在圣殿里面或者在很富有的人家里才会有的，一般人是没办法买得起圣经的，而这个不像我们今天的人每人一本圣经，而且是新旧约全书，所以我们非常有福。那时候人不是这样，所以这句话我们大概现在明白了，耶稣是在讲如果有人像文士一样成为他的门徒的话，那他将会把旧约和新约展现给全世界。那我们知道后来有吗？后来有没有这样的门徒出现呢？使徒保罗就是一个。保罗是什么？法利赛人。也就是说使徒保罗是当时耶路撒冷的这个总教人士的继承人，但是他却成为耶稣的使徒。所以他出去干什么？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从旧约到新约统统的传给全世界。所以后来的确出现了这么一个人，就是法利赛人保罗。所以这句话我们现在大概明白他在讲什么了。所以现在问题是我们明白了吗？这七个比喻我们听明白了吗？所以耶稣说完了这个比喻，他就给门徒说了，门徒说明白了，接纳了。然后呢，耶稣就离开那里到他的家乡去，在家乡里的会堂里面教训人，家乡的人就感到非常稀奇，他们问了这么几个问题。他说这人从哪里来的这些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玛利亚吗？他的兄弟不是雅各和这个约瑟吗？他的弟兄姐妹不都在这里吗？这个人哪来的这么多智慧呢？所以他们做了一个选择，他们厌弃耶稣。所以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但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子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那我们现在要追溯一下这七个比喻，讲给这么多人听，听懂了吗？听懂的就是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听不懂的就是耶稣的家乡的那些乡里乡亲们，他们厌弃耶稣而去。这就是天国的福音，你可以取可以舍，这个取舍在你不在耶稣，耶稣不强迫人做什么。但是耶稣讲完以后，你会发现面对两种选择，门徒接纳了他，他的家乡的亲人拒绝了他。所以我们把这七个比喻呢放到一起， 来给大家做一个小结。这一章里面耶稣讲的这些比喻都是一对一对的，里面有好有坏。他说土地一定要有好土和浅土，只有那些木易之人才是好土。但是种子要有好种也有坏种子，只有天国来的耶稣基督的种子是好种，这是基督的福音。除此以外所有的信息都是坏种子。第三个，他说你成长需要适度，用保罗的话讲，看人要看得适中，要得体。如果在基督里你可以得体的成长，如果被人去使用被应用的被过度使用的话，就会把芥菜种成芥菜树，会把小小的需要发酵的把你家里所有的面都发起来，会产生后果。第四个告诉我们的信息是收成，只有那些知道取舍知道分别为圣的人才能够得到基督的福音，才是基督福音的接纳者。如果没有这个取舍，你没办法接受这福音，也无法接纳这福音。所以这七个比喻呢，其实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但我们要想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各种施工，我们是不是都在按照这个标准去做的呢？我们知道我们宣教的土壤在哪吗？我们所撒出去的种子是不是100%的纯正呢？我们教会的这些施工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来施工的呢？还是我们在过度的发展？还是我们在过小的发展？我们最后的收成怎么去评价呢？是以分别为圣来评价呢？还是以人数增加？还是以奉献多少？还是以大楼的大小来评价呢？你如何来评估我们的工作？这七个比喻告诉了我们这些基本的信息，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思考的，也是每一届教会每一个施工都要去思考的。那么这两天呢，我在参加一个神学培训班，那么神学培训班里面大家在共同的在讲一个问题，就说这种大型教会是不是神的心意。因为这一次疫情基本上说把那些大型教会彻底给摧垮了，那我想在多伦多的话，我们城北就属于一个大型教会，那么这种大型教会还能走得下去吗？这是这个神学培训里面大家提出来一个故事需要讨论的问题。他说如果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大型教会的话，大型教会的未来怎么走？你得马上启动你的计划，否则的话你会滞后，将被抛弃。所以大家做什么呢？大家重新回去阅读《使徒行传》。那么《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信息，神把他的上帝的道交给这些使徒，这些使徒直接去面对底下的教会，像保罗、雅各、彼得，所有宣教的这些人，他们没有经过一个什么中介机构啊，或者什么呀，他们是直接和会墓道友和教会的会众直接讲，直接牧养他们，尤其是保罗，他亲自的跑去牧养他们。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反思，我们是不是要像天主教一样搞一个大的这个行政机构，然后机构里面权力一层套着一层，然后底下的会众根本不知道教皇是谁，根本见不到教皇，也看着也没办法和他交流，没办法和他交往。还是我们要像早期的时候的这个使徒一样，直接到教会里去，将教会的每一个会长都知道我的牧者是谁，我要和牧者交流，我怎么和他去交流，我可以和他面对面，我可以直接得到他的喂养。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牧养形式。那么这次疫情呢，可以说让人去思考这个问题，也让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施工应该怎么做，是以什么样作为我们的标准来考核我们的工作。那么这是这个比喻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么我们课程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去，我晚上就会上传，明天早上大家就可以去阅读去思考，同时也可以关注刘老师讲圣经的 YouTube 里面，和布道团是同时上传的，大家去看。 好的，我们。